记者说，我觉得这是个很有价值的问题，所以认真思考了。我认为肥渊先生确实是行走在地狱里。我上个月才从中国回来，肥渊先生带我沿着养育中华文明的黄河走了半个月，一路上我的感觉就如同走在地狱里一样，人都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乞丐比行人还多，见了我们都排成队，跪在我们面前向我们要钱要物。我觉得肥渊先生所写的都是史实，所思所想入情入理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。季川说，我也到过中国不止一次，我也和肥渊一起走过，一起看到了你刚才说的这些现象，但是这是他们的事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记者说，我记得您曾经说过，作家应该都是人道主义，为什么说他们在受苦受难跟我们没有关系呢？季川说，难道出兵挑起战争就是人道主义？记者说，战争那是他们在自相残杀，据我所知，迄今为止我们帝国的军人还没有和中国政府军队交过战。季川说，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，你还年轻，我想如果照此下去，你一定会看得到日中交战的这一天的。记者说，若真有这一天，大日本皇军必胜。这一天说来就来，连接而来。1931年9月18日，东北沦陷。1932年1月28日，第一次淞沪会战爆发，上海失防。1937年7月7日，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，开始大举进犯华北。1937年8月13日，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。中国军队上下合力，大兵压上，终以溃不成军告败，致使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要地相继失守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举。总之，1931年9月18日后，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这一天。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神州上下，到处都在重演重现这一天。其中大多数的这一天均以皇军告胜告终，正如《时事新报》的那位记者所言，也正应验了肥渊的预见，灭之不堪一击。我说过这一天很多，到了1937年8月，这一天自天而降，降到了杭州。这一天127架贴着红色狗皮膏药的飞机，从停泊在吴淞口海域的出云号航空母舰上起飞，直飞杭州，投弹无数。在敌机的轮番轰炸下，西湖岌岌可危。杭州人毕竟是受尽了西湖恩泽的，他们在弃城逃生之际，想到在劫难逃的西湖，心里格外眷恋他，或顺路或绕道，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云集到湖边，以极大的虔诚祈求神灵保佑他。如果西湖能够像金银细软和家宝一样烧上带走，我思忖他们一定会丢下财宝烧上它带走它，手脚烧不上也要用眼睛带走它，这是最后一眼，怎么说都是最后一眼。逃生不成事，逃生成了也是，因为就算逃了生活着回来，谁知道西湖会被炸成什么样呢？与其看一个满目疮痍的西湖，不看也罢。罢罢罢，西湖完了。殊不知轰炸结束，西湖竟无恙，安然无恙。 800亩水域，周围数十处景点景观，由始至终未见一枚炸弹惊扰。水中岸边，井里井外，屋还是屋，圆还是圆，桥还是桥，堤还是堤，连一棵树都没少，一盆花都没伤，可谓毛发未损，像是真有神灵保护似的。是哪方神灵行了如此盛大的恩典呢？杭州人要刨根问底，好知恩图报，但挖出来的神灵却是一个狰狞恶鬼，想报答都不行。恶鬼有名有姓，叫松井石根，时任淞沪战区日军总指挥官，日后将出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。他不但是个恶鬼，而且还是个大恶魔。那个夏天，他枯坐在迫于吴淞口海域的出云号航母上，杀气腾腾地开动着杀人机器，疯狂屠杀了数十万中国军民。几个月后，就是他直接纵容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。似乎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恶魔会施恩于西湖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据史载，在松井纠集了上百架飞机准备对杭州实施轰炸的前夕，一位当时著名的日本记者突然拜访了他。此人和松井密谈的结果是，是松井命令空军在行将附着轰炸的杭州战区图上，用粗壮的红笔画了一片禁炸区，红线几乎是沿着西湖弯曲的岸线游走的，红线之内包括了整潭西湖和周围的主要名胜。松井还在红线内留下权威的手谕：围栏之中有帝国美女，禁炸，违令者均罚处。且不管拜访他的人是谁，红线总之是松井下令画的，手谕总之是他写下的。不用说，这条附有手谕的红线像孙行者用金箍棒画圈护尸一样，保救了美丽的西子湖。啊，红线，弯弯曲曲的红线，像一道天然屏障，隔出了天堂和地狱。红线之外，火光冲天，血肉横飞；红线之内，碧波荡漾，鱼翔浅底。这是1937年8月杭州的一个特别景象，有点两重天的意思，有点匪夷所思，有点欲不可求，有点儿，总之有点说不清。不过有一点完全可以说清楚，就是那个突然造访松井的著名记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肥远。换言之，归根到底，杭州人要感恩的人是他，是他说服松井画下了那道紫气腾腾的红线。
如实说，
自陪芥川游览杭州后，肥远对杭州一直念念不忘，感情笃深，尤其对山清水软的西湖更是情有独钟。他曾写过文章，把西湖比为月落人间情满碧水，遍及天涯无觅处，独破万卷空相思，是一种独上高楼白赏不厌的心意。赶上陆军部的特务公差后，每逢夏季，他总带着年轻的夫人来杭州，一般就在西湖边包租一间屋住上一个暑期，一边读书一边游山玩水。游山玩水也是旅行公务，看的听的都可能是情报，可以尽忠报国，也可以换到大把的票子，真正是百里挑一的好差事啊。八一三战役打响时， 肥圆正和爱妻一起在杭州西湖边避暑热。一日，肥圆突接上峰通知，要他尽快带人带物离开杭州。此时的肥圆有多敏感呢？他马上猜测杭州要有战事了。果然，肥圆回到上海，即从上级那边得到消息，新任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已经下令要轰炸杭州。猜测已经证实，肥圆倍感失落。在他看来，只要攻下上海，杭州将不战自降。他向上面每月一报的战略分析报告中几次都这样表态预言的。现在看来，新任的长官松井石根并没有重视他的报告。松井也是个中国通，早年曾任过沈阳奉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、关东军副司令等官等职，后来又在广州、上海等地的驻华公使馆出任过武官，在华时间长达十余年，对中国之通晓程度可与肥圆比一比。正因此，淞沪战争打响后，因年岁已高而退出现役的他又被召回现役，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。但毕竟时隔多年，对沪杭之间的新形势、新格局和现代关系，肥圆自信比松井知之更多、更深、更准。他坚信自己的判断，执意要觐见松井，试图说服他。于是便有了如前所述的肥圆和松井在出云号航母上的历史性会晤。以下说的更多是来自民间，不足为凭。据说肥圆和松井会面的经过和结果颇具戏剧性。起初，松井拒绝接见肥圆，他本是特务出身，对特务爱贺516的那一套，首先是滚瓜烂熟，其次是不以为然，不在乎，不怕你。松井皱着眉头对参谋官说，他有什么情报让他写成报告交上来。皱着的眉头说明松井对肥圆的吆喝非但不在乎，可能还颇为厌烦。但后来听说肥圆就是那个走遍中国专栏的作者，松井又把他当贵客接见。原来松井是肥圆后期发表在《时事新报》上的一系列战斗新闻的忠实读者，保驾护航者，时而见之者。两人均系之那不堪一击论的积极鼓吹者、呐喊者一根藤上的两只瓜。松井曾在国会上多次慷慨陈词，只要南京国民政府存在一天，所谓的中国事变只是美梦而已，大东亚共荣圈将永无实现之日。多年的武官生涯使他对南京政府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接触和认知，也使他增添了常人所没有的痛和恨，进而对南京这个城市也产生了莫名又莫大的恨。不久之后，正是他纵容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，流氓地表达了他内心对这个城市莫大的恨。恨是撒旦，恨使他成为撒旦、魔鬼、人性灭绝。1948年12月23日，松井石根以直接纵容南京大屠杀之滔天罪名，被远东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罪有应得的处以绞刑。但此刻1937年夏时，在出云号航空母舰上发号施令的他，尽管对战争有卓越的预见性，但对自己的最终下场并无应有的预见，毫无察觉呢。他把肥圆请上舰来，饶有兴致地带着他漫步在海风习习、凉爽宜人的甲板上。 分析形势，畅谈未来。两个人深有一种相见恨晚，相得益彰的感觉。只是飞渊谈到拜见的具体事宜时，松井对他攻下上海、杭州将不战自降的说法一笑了之。松井把飞渊带进办公室，指着一台平面宽大、立体起伏的五色作战沙盘和一张挂在沙盘对面墙上的战情统计表，请飞渊看。飞渊细细看来，发现杭州线桥机场停落着300余架飞机，不时飞越杭州湾，投入到淞沪之战的烟空中，极大地限制了日本空军强大的威力。这是天上、地上三个主力师已经兵分两路向上海包抄挺进，今日便可投入战斗。另有9个师的兵力可以分三路随时向上海开拔，就是说屯扎在杭州的兵力成了他们打赢这场战争的一大隐患，隐患不除，何以攻下上海？所以话不是那么说的，攻下上海，杭州就不战自降。应该掉个头反过来说，要攻下上海，必先炸平杭州，铲除隐患。飞渊茅塞顿开，明白了松井之策，旨在切断中国军队的后援线，便咬紧如簧巧舌，吞下酝酿已久的谏言。只是想到美丽的杭州、天堂的西湖、他的度假圣地即可遭受灭顶之灾，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对劲儿，是一种盲目的丧气之状，遗珠之憾。心有所思，嘴上不说，也会写在脸上。心有所思，偶有说起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来二去，松井终于发现肥原对他轰炸杭州城的狐狸之辈，于是松井戏言说，是否杭州城里有纤纤玉女令贤弟相思不下呢？既是玩笑，肥原也笑而应之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。松井听罢，即令参谋官送来一副1:3000的杭州战区图，铺在肥原的面前，请他指明心爱的玉女之住址。松井说，他的空军是举世一流的，配备了史上最先进的俯瞰定位系统，只要他指明玉女家居何方，指明街巷名和门牌号，届时他下令补充命令，以玉女家址为圆心，方圆多少米内将毫发不损。说得慷慨而亲善，幽默而大度。飞渊灵机一动，将西湖假想为心爱玉女，以长长的苏堤为境线，画了一个不甚规则的大圆圈，说，这就是我心爱的玉女家。总以为松井一定会看出这个玩笑，终以玩笑而一笑了之。哪想到松井不加思索地抓来一支记号笔，顺着肥原刚才画的大致线路，粗粗实实地画了一圈红线，并在圆圈内潇洒地落下如前所表的那道手谕。肥原自始至终也不知晓松井究竟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，真也罢，假也罢，总之在杭州民间不乏这种传说，西湖就是这样躲过了日军的轰炸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想真是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。不过我个人觉得，这则传说正如中国多数的民间传说一样，过于重视想象力，而轻视了它着地的能力。我个人对肥原和松井会面经过的传闻是不大相信的。然而松井下令炸杭州，肥原适时造访松井， 且前者爱慕西湖，西湖终是躲过了一劫，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。西湖志中有记载，肥原自己也在相关文章中提及，帝国之强，中国之弱，弱不禁风，不堪一击。即使不堪一击，偶尔手松软一下，网开一面也是可以的。就像男人打女人，该怜香惜玉时，不妨怜香惜玉一下。关键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打的，比如杭城之西湖，月落人间之盛，阴柔之美之极，打坏了世事可惜，留下它，日后我等尚可享用，不亦乐哉。